请翻开约伯记第一章。在圣经里，忠义一词大都用来指一个人坚守正义的原则。第一个舍弃忠义的是撒旦，他声称你在便利的时候才侍奉上帝，一旦遇到困难你就会舍弃忠义。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向撒旦的引诱屈膝，没有保持忠义。我们必须问问自己，要是遭遇迫害或艰辛，我还会对上帝保持忠义吗？让我们听听一段关于义人约伯的记载，看看不幸的遭遇怎样令他的忠义受到考验。为了帮助大家想象当时的情景，录音配了音响效果和额外的对话。这段记载从约伯记一章一节开始，请大家聆听。
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这个人无可指责，为人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牲畜既有羊7000只，骆驼3000匹，牛500对，母驴500头。他还有一大群仆人，在东方的人中，这个人是最尊大的。约伯的儿子一人一天轮流在自己家里设宴，又派人去请三个姐妹来一起吃喝。
妹妹你来了，欢迎欢迎，我们才刚开始呢，要吃什么自己来，别客气啊。
好啊，谢谢。
莉亚你又迟到了，先别坐下，请把肉递给我，还有那一瓶酒。
我说你啊二哥，我从没见过比你还能吃的人呢。
轮流设宴的日子一过，约伯就派人去叫儿女来，要他们自洁。他清早起来，按着儿女的数目献上全烧祭，因为他说：
说不定我的儿女犯了罪，心里咒诅过上帝。
这是约伯经常做的事。有一天，上帝的众子来站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到他们当中。耶和华问撒旦：
你从哪里来？
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
我在地上来回往返，然后来到这里。
耶和华问撒旦：
你用心查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无可指责，为人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
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
约伯敬畏上帝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？你不是四面围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，又保护他所有的一切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牲畜也在地上增多。现在要是你伸手打击他的一切，看他还不当面咒骂你。
耶和华对撒旦说：
好吧，他的一切都在你手里，只是不可伸手伤害他。
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长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人来给约伯报信说：
主人啊，不得了啦，牛在犁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示巴人突袭我们，抢走牛驴，又用刀剑杀了仆人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来向你报信。
他还在说话，又有人来说：
主人，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，把羊和仆人都烧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来向你报信。
他还在说话，又有人来说：
加勒底人分三队袭击我们，抢走骆驼，又用刀剑杀了仆人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来向你报信。
他还在说话，又有人来说：
我的主人，出事了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的时候， 不料有大风从旷野那边刮来，吹洗房子的四角，房子就倒塌，把年轻人都压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来向你报信。
约伯就起来，撕裂外袍，剃去头发，伏在地上下拜说：
我赤身出于母腹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回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
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没有犯罪，也没有归咎于上帝。有一天，上帝的众子又来站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到他们当中，站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和华问撒旦：
你从哪里来？
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
我在地上来回往返，然后来到这里。
耶和华问撒旦：
你用心查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无可指责，为人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尽管你激动我，要我无缘无故打击他，他还是坚守忠义。
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
人以皮换皮，宁愿舍弃一切来换取自己的性命。现在要是你伸手伤害他的骨和肉，看他还不当面咒骂你。
耶和华对撒旦说：
他在你手里，只是要顾全他的性命。
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打击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。约伯坐在灰烬中，拿瓦片刮身。
老婆，请你拿一点水给我。
你看看你自己。
他妻子对他说：
你还要坚守忠义吗？你咒骂上帝死了吧。
约伯却回答说：
你说话竟像个愚妄的妇人。难道我们只接受上帝所赐的福分，却不接受灾祸吗？
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没有开口犯罪。
约伯接二连三地听到坏消息，你能想象他有多伤心吗？后来，约伯还患上恶疾，使他十分痛苦，非常绝望。尽管约伯误以为是上帝使他遭遇不幸，他却没有离弃耶和华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决心保持忠义。今天，虽然祸患不都是撒旦直接造成的，但撒旦却一定会利用我们的遭遇来破坏我们对上帝的忠义。耶和华很关心约伯，甚至满怀感情地说：约伯无可指责，为人正直，坚守忠义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？上帝同样也很关心你是否保持忠义。现在请翻到但以理书第六章，这章谈到另一个对耶和华坚守忠义的人，尽管面对其他官员的反对和被处死的危险，他仍然忠于上帝。请聆听但以理书六章一至二十八节这段扣人心弦的记载。
大流士照自己的意思，在王国里立了120个总督，管辖全国。他又立了3个高官，管辖总督，但以理是其中一个。总督要常常向这3个人报告，免得王的权益受损害。但以理里面有非凡的灵，所以向来比其他高官和总督都要出色。于是王打算提升他管辖全国。当时 高官和总督一直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只是丝毫把柄或半点腐败行为也找不着，因为但以理信实可靠，在他身上连丝毫疏忽或半点腐败行为也找不着。这些人就说，
我们要找这个但以理的把柄，就只能从他上帝的律法下手，
不然就连丝毫借口也找不着。
于是这些高官和总督群集觐见王，对他说，
大流士王万岁。
王国所有高官、长官、总督、宫廷高官、施政官一起议定，想立一条钦定的法规，实施一道禁令。
王啊，30天内谁向你以外的任何神、任何人呼求，都要扔到狮子坑里。
王啊，现在求你立这条法规，签署文件，依照米底亚人和波斯人不能废除的法律，叫法规不得更改。
于是大流士王签署文件和禁令。但以理一知道文件已经签署，就回到家里，他屋顶房间的窗户开着，朝向耶路撒冷。他一天3次双膝跪下，在他的上帝面前祷告赞美，就像没有禁令以前经常做的一样。当时那些人纷纷前来，发现但以理在他的上帝面前呼求，祈愿施恩。
看，他就在那里，就在窗口，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他竟敢公然违抗王的命令，向他的上帝祷告。
他们就进到王面前，提到王的禁令，说，
王啊，你不是签署了禁令，规定30天内谁向王以外的任何神、任何人呼求，就要扔到狮子坑里吗？
王回答说，
依照米底亚人和波斯人不能废除的法律，这件事已经确立了。
他们马上在王面前说，
王啊，那个从犹大被掳到这里来的但以理竟然不理会你
和你签署的禁令，
他仍旧一天呼求3次。
王一听见这些话就非常难过，一心要搭救但以理，直到日落他还在设法解救但以理。最后那些人群集觐见王，对王说，
王啊，要知道照米底亚人和波斯人的法律，由王所立的禁令或法规是一概不得更改的。
王只好下令，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到狮子坑里去。王对但以理说，
你恒心侍奉的上帝会亲自搭救你的。
有人搬来一块石头放在坑口，王用自己的戒指和大臣的戒指盖上印，这样但以理的案件就不得更改了。当时王回到宫里，整夜禁食，不要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而且怎么也睡不着觉。黎明时分，天一亮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到狮子坑去。他走进坑边，哀声呼叫但以理。王对但以理说，
但以理，永活上帝的仆人啊，你恒心侍奉的上帝能搭救你，不让狮子伤害你吗？
但以理马上对王说，
愿王万岁，我的上帝差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，不让狮子把我吃掉，因为我在上帝面前确实无辜。王啊，我也没有做过对你有损的事。
王十分高兴，命人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。于是人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，发现他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因为他信赖他的上帝。王下令，人就把指控但以理的人都带来，把他们连儿子妻子一起扔到狮子坑里去。他们还没有落到坑底， 狮子就抓住他们，把他们的骨头全都咬碎。后来大流士王写信给住在全地所有民族、国家、语言的人说，
愿你们大享平安。我现在颁令，凡我王国各地的人民，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都要站立畏惧。他是永活的上帝，万世长存，他的王国不会灭亡，他统治的权柄永无穷尽。他搭救人，解救人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，搭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爪。
这样，但以理在大流士的王国和波斯人居鲁士的王国都很亨通。
尽管会惹来仇敌的反对，但以理仍然服从上帝。你又怎样呢？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热忱去执行上帝的工作，就算为此受一些苦也不放弃呢？你也可以像但以理一样，祈求耶和华赐给你力量。耶和华深爱忠心的但以理，耶和华的一个天使甚至说但以理是极可贵的人。你天天行事忠义，耶和华也会这样看待你，对吗？上面谈到的两个坚守忠义的人，都坚信复活这个应许。复活这个应许，使我们更能在考验下保持忠义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无论撒旦怎样做，都不能给我们带来永久的伤害。我们可以确信，只要我们坚守忠义，耶和华就必奖赏我们，像奖赏约伯和但以理一样，让我们生活在他所应许的新世界里。